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最后一堂了哈，所以其实我心中比你们更希望早点结束。不过呢，我真的是很感恩哈，我再一次像我第一堂讲的一样，我真的是很感谢。很感谢神，他在透过福音会给我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吗？好，好，谢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对神话语的这个领受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所以我想大家也归心似箭哈，所以呢，我想我会用比较多一点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跟大家分享。那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讲员哈，因为我是从这个教会出去的，所以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都会跟华人福音会有一点关系哈。大家放心哈，不会接什么疮疤哈。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唱这一首第六页哈，在我们的 program book 上面的第六页，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就一起用国语唱哈，请说主。信心的一个确据的一种等候哈，那这是第三天呢，也是第三堂。昨天早上我们讲到谦卑，我们用诗篇第131篇，我们讲到我的心不狂傲，我的心不狂傲，我的心我所做的事情，不管我有多么少多么大的成就，我都不会忘记 这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我永远都遵行神的律法，神他的诫命。而第二点是我的眼不高大，就是说我不管是神赐给我什么，我都知道神的心意是最好的，所以一定是给的我是最好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想要我的眼睛过去看一些神并没有给我的东西。而第三个是凡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不敢行，这讲到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启示。我还用了生命记29:29哈，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只要在神启示给我们的里面，我们谨守遵行。而至于说正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就像断奶的孩子一样，这样子的一颗心，一个无比的信心，才能有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大家都还记得吧？真的啊？哦，OK，
不要考了。
你知道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教希伯来书，每教完一章要考试的。那怎么考试呢？我就把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一章我们讲的哈，然后就用填空题的方式，我就把中间几个字拿掉，让他们去填。我跟你讲哈，我当时想说，我这样子一考的话，大概都没有人了。第一天10个人，第二天也许就2个人来了哈。结果没有哎，结果他们非常感兴趣，非常 serious 啊，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是背哈。每次我说下次要考的时候，哇，都考完了。我说我不会公布成绩，因为这样子不要让大家觉得压力太大。可是他们都会来问我，哎，到底考多少？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自己的领受，你真的要求他们按照主的道来要求他们的话，他们会 respond， 他们会回应的，因为我们到底都是神的子民。那我刚才讲了这些啊，前面3堂里面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共通点啊？就说我讲的这些，所有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守神的诫命等等，都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是我牧会我最大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不是要把人带到人的面前，不是要把人带到我的面前，也不是要把人带到别的弟兄姐妹的面前，我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我讲圣经的话，我都会有一个尽量是一个以神为中心，最后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133篇哈，这一篇短短的，你知道经文越短越不好讲啊，越不好讲，因为你要必须要能够真的去深入一些事情。那所以我今天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也想请大家记住，我们是从一个属神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篇诗篇。所以这篇诗篇事实上我想大家都很熟了，你看这篇诗篇，它事实上并不是讲很多你怎么样去合一，对不对？它并没有讲太多这个事情，它讲的主要是说合一是怎么样子，和多么美好等等。那我们就看，我们从这篇诗篇里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合一，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去知道如何去合一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我们这一篇诗篇第133篇。先讲一些我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我是1981年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落地第一个礼拜天就来到一个教会。你知道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莫英在这里，我没知道那是什么教会哈。那个教会叫华人福音会哈，那个教会叫华人福音会。我们第一个星期天，我二哥黄浩东他就带着我们来到了华人福音会。那个时候我没有信主，那就是很勉强的来到华人福音会。那时候就看到很多的，认识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那时候来美国是读研究所，现在应该叫读研究生了哈，现在读研究生。那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到 Virginia， 我们是我们念书的地方，我们在那边待了8年的时间。那 可是呢，中间我们常常一直回到 New Jersey 这边来看望我哥哥他们。每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到福音会，那时候的福音会还在 Chinatown， 我那时候福音会还在 Chinatown。那时候路易斯啊、文孙啊、张南明，我不记得那个时候在不在哈，不过我知道那个谁，莫莹当然是在的。每次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虽然说我没有信主，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每次就是觉得非常的好哈。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团契的时间，或者是练诗的时间，就有很多的欢笑，也有很多的活力，也有很多，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头发哈，在一起。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不能讲了哈。不过那时候心中就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觉得教会就是跟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尤其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对我真的是非常好啊。那时候对我真的是非常好。那所以我就心里就越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对这一个教会这个环境我就很被吸引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80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去我一个朋友家，在 DC 访问他，他妈妈就在跟我传道，他妈妈是聚会所，就一直跟我传道。我跟他说，哎，不用急啦，我说我迟早会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做基督徒，我看到了基督徒我都觉得很欣赏，好，我迟早会成为基督徒。那我到94年就受浸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全心投入，大发热心哈。这个我想代理的人可以做见证的嘛哈。我们真的是全心投入，大发热心。然后呢，事情就开始有一些变化哈。然后我就发觉，这个基督徒呢，好像不像我原来想象的这么好哈。然后以前对我很好的一些人呢，现在好像我当了基督徒以后，好像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好了哈。我，你听我讲完哈，听我讲完。听我讲完，然后呢，就是居然在办起事情来说，因为那个时候后来就上了理事会啊，然后就是做一些张扬教会事情事工，那时候就发觉我们也会争吵，我们也会争辩一些事情，然后我发觉这个基督徒跟我没有信主前的基督徒好像看起来不太一样，可是我很感谢主哈。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我自己心中对基督徒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期盼啊。说实在，是一个不太切实际的一个期盼。可是神很保守，我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就让我被绊倒，所以我还是继续走在神的教会当中。那因为神的恩典呢，我们在过去5年有机会在另外去了2个教会，包括我现在的教会等等。我可以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讲合一。福音会其实不太有什么合一太大的问题了哈。说实在哈，我是看了别的2个教会以后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可以心中有一些安慰哈。每个教会都有一些合一的问题，有些教会的合一真的很严重。我最近对那刚才陈光讲的那一段经文非常有感触哈。真的是要竭力保守圣灵里合而为一的心哈。那个为什么保罗他不是只是说你们要保守，他加了那两个字什么？竭力保守啊！真的是要耗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保守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哈，就是我自己这样子经历过来以后呢，我发觉世上很多的事情哈，在合一方面如果之间有什么不愉快，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对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眼光没有放对，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所以大家记在心里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观点，从这个眼光哈，什么样子的眼光，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首诗篇。那今天呢，它这首诗篇里面呢，讲到就是说第133篇上行之诗，一共从第120篇到多少？第几篇是最后一篇？他是害羞还真的不知道， 134篇，对不对？上行之诗一共15篇，从120篇到134篇，所以133篇、134篇是一个赞美的诗。所以133篇的时候，如果你想象哈，这些人哈，我当初讲过，就这些诗篇就是那一些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这些人，他们登山的时候去唱的这些诗。你知道耶路撒冷它的这个高度大概有多高啊？它大概是在多高的一个地方？有没有概念？耶路撒冷在一个山上啊，耶路撒冷那个山上大概有2800英尺那么高，2800英尺那么高。那这个死海呢，事实上就是大概就是离耶路撒冷不是直线距离不是太远啊。死海是在地海平面底下800英尺啊，所以你可以想见为什么耶稣不是用那个从那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个来讲撒玛利亚的跑撒玛利亚的例子吗？那一段路是非常非常陡峭的一段路哈，所以你爬那个山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说携手上行，对不对？同奔西安哈，携手跟同奔其实讲的都是有合一的这个在里面哈。那当他爬到133天的时候，其实已经大概爬到了哈，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你要知道一年3次哈，那些犹太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看到一大堆的弟兄姐妹都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之下，他们来唱诗篇133篇。所以他们，你想象啊，你自己把你放在那个耶路撒冷，然后眼前大概有上万的人就挤在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不是太大的城里面，他讲到说，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你知道，在他讲的这个弟兄哈，不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弟兄，我们今天讲这个弟兄，说实在呢，就是我们在组里面的称呼嘛哈，弟兄或姐妹。可他们那时候讲的这个弟兄，真的是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弟兄哈。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能够来到耶路撒冷，能够一年3次来到这边敬拜，都是很虔诚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呢，全部都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很清楚创世纪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出埃及记的事情，他们很清楚逾越节的事情，他们也很清楚过红海的事情。他们更知道这一块是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些真的是他们的弟兄姐妹全部在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当他们讲说弟兄和睦同居，他们真的是讲到一个在神的约里面，我们全部都是有血缘的这一群人在神的里面。我这里要讲，你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说讲到神的约里面的这一群人哈，所有圣经里面哈讲到神的子民的时候哈，绝少是讲到说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绝对都是讲到一群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哈。那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如果跟人家有什么不愉快冲突的话，我们自然会想到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就跟那些我合得来的人在一起嘛，我自己团体里面的我很亲切啊，就不需要就是说好像跟那么多人一起在一起从事事情。这个我就是讲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眼光哈，记住神讲到我的子民的时候，一定都是讲他普世的这些子民哈。我们讲到所有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请大家第一个就是眼光要能够放大一点，要用神国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想到这些人哈，他们知道这些历史，那这些历史告诉他们的到底是不是一个美好合一的见证？到底是不是一个美好合一的见证？我们想要亚伯拉罕跟罗德，对不对？他们最后怎么样？必须要分开，因为他们的牧人彼此争吵，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我们再看以撒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结果以实玛利被怎么样？被撒拉赶出去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我们再看雅各，那就更不要讲了，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是怎么样？被他哥哥追杀，所以他必须要到巴旦亚兰，到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好，那其他的我就不用讲约瑟啊这些事情，那就更清楚了。所以从他们的历史见证里面，你觉得他们看得到是一个和睦同居的一个见证吗？不是啊，真的是 不是。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讲说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事实上，如果你看他们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他说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以后，他们个个都增长了很多，对不对？这个以扫他啊、对不起，雅各跟以扫他们分开以后，雅各到巴旦亚来一个人去，回来带了至少十二个儿子，对不对？所有的牛羊都跟他一起回来，所以分开以后啊，事实上结果好像还比较不错，还比较昌盛一点嘛，对不对？我想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好像不会有人这样想啊，我想就有人这样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也碰到一些问题哈、啊。那时候有一个从别的教会刚刚来到我们教搬到这个地方来，他来到我们教会，有一次查经，那查经我那个时候就到一个查经小组里面，我就讲一些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啊，大家要保守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这位弟兄呢，他刚来教会没有很久，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教会分裂啊，这是正常的事情。教会分裂是正常的事情，没问题。分裂就分裂，没有问题的。分裂了反而好。”哦，我那个时候听到真的是很生气哈、啊，所以那个星期天马上就讲了一堂道，马上就讲一堂道。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因为他说圣经里面就是很多分裂的例子嘛，对不对？我就说圣经里面有分裂的例子，却没有分裂的教导。好，有分裂的例子，却没有分裂的教导。不要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事情来当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说 OK，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合一哈？刚才苏皮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嘛，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能够再深入一点想哈，为什么这些人经历了所有以色列人分裂的这些历史里面，他们最后讲的还是希望能够合一？虽然说他们分裂以后都这么昌盛，都这么多的牛羊，都更发达，可是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合一呢？为什么呢？因为合一是神他的本质，神的本性就是合一的哈。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它里面讲到圣灵、圣子和圣父三位同时一起出现，而创造了宇宙万物。在这样子一个合一的情况之下，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圣父、圣子跟圣灵不合一，他们创造的时候会是创造成什么一个样子？圣父说：“我今天觉得说，我今天要这样创造，要有植物。”那圣子觉得说：“我不同意哈，我们今天应该要创造另外一种东西。”那圣灵干脆就说：“你们俩去吵你们的，我去创造我自己的。”你可以想见这样子创造出来的宇宙万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所以今天宇宙万物，刚才晨光也有讲到哈，晨光和苏弟讲到，就是说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看了这样子的美好，而神因为他的合一所创造出来的宇宙万物，他说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神的本性就是合一的。刚才苏弟也很非常非常贴切的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那一句话，说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与父合而为一。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说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什么样子合而为一呢？就像我跟你一样合而为一。可是我现在看比较不一样，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因为我和你就是合而为一的啊，他们就应该变成像我和你这样子的合而为一，因为我跟你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他自己是合而为一，我们也就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我来到福音会以后，我到过这三个教会里面，福音会是我经过最有音乐恩赐的一个教会哈，最有音乐恩赐的教会。你不晓得有多少教会会羡慕福音会的诗班 啊，福音会大家对音乐的一些恩赐。我记得我们到一些别的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最不容易找的就是司琴，啊，很难找，就是说会弹钢琴的或弹得很好的。可是神给我们，你看有多少，神给福音会有多少真的是钢琴弹得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姐妹跟弟兄。那我那时候福音会，我那时候最怀念的一件事情之一哈，就是在诗班里面服侍。诗班服侍里面呢，我们每次唱一些诗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费城吧，是不是到费城啊？参加一个诗班观摩，是不是诗班观摩的一个聚会？那我们唱两首歌，唱我记得是唱黄安伦的诗篇150篇啊。那首歌很长，练了很久，我想这些点头的人大概都是当时唱过的哈。可是那首歌很好听嘛哈，唱的我们唱的非常好，我们大概去了20几个人，肖静文你也去了啊，你也去了你就站在将的旁边我都记得很清楚。真的，我那时候练的时候练的真的是蛮辛苦的哈，每一步分开练，练你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最后把它合在一起一起唱，到最后去演出，到不要讲演出，到最后去献诗的时候哈，哦，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我们是唱的最好的一个诗班哈，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然后我们的各方面的安排处理恩赐都在那边唱的非常非常的好。那让我怀念的，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最后那个单独你每一步在练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那首歌的好处。真的，你自己像我在那时候唱片的时候，我唱高音部的时候，我自己在练高音部的时候，你不觉得那首歌有什么好听？我相信练低音部那更难听了哈。可是当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听到那个整个的和谐和声就被带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是，你站在里面的时候，你就真的是非常 appreciate 哈，就是说这个作曲的人，他把这样子的音符配合了我们男生女生各种不同的音阶，各种不同的音域，把它放在一起，又组成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美妙的合唱作品。看啊，弟兄和睦同居，这里面讲到哈，他说 live together in unity。 这个 unity 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unity 这个字哈，它原来的意思就有是对音乐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形容啊，它这个字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和睦同居，在主里面和睦同居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音乐的那种和谐的美一样，这样子的美好。所以我鼓励大家的第一点，我们能够思想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哈，看得合乎中道，就像我们那时候每一个声部自己在练习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一步真的是好像不怎么好听，或者是真的是怎么样能够这样子的歌能够会唱给会众听，会让他们能够听得能够舒适呢？因为我们没有全部的画面，可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先摆上，我们把自己有一个眼光看到我们自己这一部分是神国里面的一小部分，可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自己不用看高过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当这个神他这个作曲家，当把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的这一部分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他所谱的这一首合唱曲是多么的优美，多么的美好。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哈。我们第二点，我们再来往下看。我跟大家很诚实的讲，我不能说第一次了，我在准备这篇讲章之前哈，我对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我看不太懂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讲，不是说不懂他讲，不是说不懂他的字啊，就是说我不懂他讲的这些事情跟合一有什么关系。讲到膏油在亚伦的头上，讲到黑门山的甘露，这些东西到底跟合一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刚才准备的这讲章的时候，我才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觉得他诗人他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复古新的哈，把这个事情用这样子的形式来表达出来。第一个呢，他讲到就是说，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 头上，这个膏油哈浇在人头上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我想大家如果看旧约的话，应该还算蛮熟悉的哈。旧约有一种人，一定都是用膏油倒在他头上，是哪一种人啊？啊，大家都很怕讲错哈。哎，我觉得中国教会是有这个问题哈。我在我那个教会问的时候，也是都没有声音哈。其实大家都知道的，都知道，还是大家觉得说讲到时候就不该开口，就不该听的。那我今天可以让你开口，你没问题哈。膏油都是浇在哪一种人头上？祭司的头上，对不对？很对啊。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浇在他头上的，哪一种人？君王头上哈。所以你可以想到，在扫罗他在被立为王的时候，神这个透过撒母耳浇膏油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个膏油哈，有一种属灵的权柄啊，你浇在你的头上有这个属灵权柄。那膏油也代表着一种属灵的福气，诗篇二十三篇大家记得吧？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所以膏油也有祝福的意思。而第三点呢，像大卫受膏油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做王，哈，他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逃避保罗的追杀。可是那段时间里面，他已经有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已经有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把这三点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结来讲，神的膏油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神与这个人的一个同在，是这个人的一个同在。无论是什么时候，当一个人被神的膏油所涂抹的时候，就代表神与这个人的同在。所以这个诗人呢，就借用了这一个比喻来描写，就是说神跟这一些和睦同居的这些人的同在。那为什么一定要亚伦呢？为什么一定要在亚伦的头上呢？我想亚伦在旧约里面是有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是大祭司的位置啊，大祭司的位置。那他在被膏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有兴趣，我们今天就不看了，是在利未记的第八章里面，他有讲到怎么样去膏亚伦哈。你觉得膏亚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膏法呢？就拿一瓶油，然后大概就倒在他的头上哈，就是大概一次一次这样子，对不对？那亚伦他要在被膏的时候，他先要沐浴，全部都清干净，然后再穿上这种内衣，然后穿上外衣，然后戴上以弗德，然后戴上冠，全部身体都已经是这些神透过摩西所讲的穿着以后，然后摩西呢就把只有对亚伦哈，就把这个整瓶的油膏哈，就从他头上这样子倒下去，不是只是一点点一丝一丝而已。把整瓶的油膏就从他头上一直倒下去。而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所以这个倒在亚伦头上以后呢，要流到胡须哈，然后又流到他的衣襟哈。你可以想到这一些油哈，整瓶的油就倒到他的整个的身上。这里圣经里面讲到中文翻的说衣襟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这个油大概就是从头流下来，流到这个衣襟嘛，大概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解经家一直有不停的争论哈，说到底是倒在什么地方哈？我是比较相信另外一种解经家讲的，他是说整个道你就整全身都被膏油所覆盖到了，因为他这个字哈，意思就是说倒到这个衣服开口的地方。那衣服哪里有开口啊？上面有开口，和下面也有开口，对不对？所以这个开口的地方不见得只是我们的衣襟而已啊，可能是我们的衣摆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那我是觉得说亚伦这个人是大祭司，那是特别的圣洁，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膏油应该是全身他都要覆盖到的。那这里面呢，因为他全身都覆盖到的关系呢，所以他所代表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神的祝福充充满满的整个的临到了亚伦的身上。亚伦在旧约里面他所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他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他要代表以色列国去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赎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整个亚伦的衣襟都被覆盖的时候，所代表的意思是说，只要一堆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神的福气会充充满满的临到所有他的子民的身上，所有临到他的子民的身上。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哈，我们常常有知道的一段经文， 那个时候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几时会来到？耶稣的回答大家大概都记得哈，耶稣说，你不要说天国在这里，不要说天国在那里，天国怎么样，是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心里。其实如果你有那个圣经，它上面有写一个小字，它说或在你们里面嘛，就是或在你们中间。我个人也是比较同意，是可能是应该是说是在你们中间哈，因为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没有别处讲到说天国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哈。天国一定是一个事情降临到我们一堆神的子民身上的，所以他说天国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能够行出这个样子来的时候，天国就临到了我们。这我就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在福音会大概十年前吧，不太记得，晨光大概可以记得清楚一点。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在读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大概十年了吧，有十年的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几位在，先是在理事会上的弟兄嘛，哈，然后后来有加入一些别的弟兄。我们觉得说，那时候教会好像是牧者刚走，是不是？好像是石怀东刚走的这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牧者，我们就想说，我们弟兄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哈，来替教会找到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直奔标杆》这本书就是那个华里克牧师他写的，哈，不是《标杆人生》，是《直奔标杆》他前面那本书。他讲的主要是针对教会的行政、教会的方式增长等等，他所讲的那本书。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为什么呢？我们大概有8位到10位的弟兄，我们真的是很不简单哈。我现在都不认为有办法在做这个事情哈。我们那时候8位到10位弟兄，每一个星期晚上找一个周日的晚weekday 的晚上，我们会到福音会到教会，然后我们来读一章这一本书里面的一章。事实上，大家在家里面应该先把它读完了。然后我们就花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一章里面讲的东西，看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到我们教会的身上。那说实在，我们那个时候那10个人里面大概是老中青三代都有吧，哈，最年纪最大大概有60几岁，年纪轻的大概30几岁，然后呢中港台三地也都有哈，我记得是像郑定松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然后台湾出来当然有祖国啊、汉国啊，然后香港出来的有严崇行弟兄，对吧？还有这个曾庆耀啊等等。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各个不同背景、各个不同恩赐、各个不同年龄层次，也各个不同缺陷的一些人哈。不介意我这样讲吗，陈哥？各个不同缺陷的人，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一次每次在一起讨论章节的时候，我相信晨光可以阿门我讲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很 enjoy 那一段在一起讨论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同样的眼光，有一个同样的看见，我们希望能够替教会找到一个方向，我们前面能够走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眼睛不是放在个人缺陷的方面，别人没有看到我黄浩兴耐心不够哈，那我们也没有，我也没有去看到某某人他的这个恩赐不够啊等等。我们所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替教会找到一个方向。而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们最后的结果，这里有没有人被我们探访到我忘记了哈。我们那时候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10个弟兄每分成5组，每组2个人，然后出去探访大概10到13个、10到12个家庭这样子。我们每个星期就探访一家，那5队的话就探访5家人，整个教会大概一季下来就全部都探访结束了哈。被我们探访到了家庭，我那个时候和郑劲松同组，我们专门挑国内的弟兄姐妹去探访。被我们探访到了家庭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哈，都非常非常的appreciate 说教会居然会愿意来听他们觉得对教会的一些 一些建议等等。那那段时间让我看到了，就是说弟兄是可以和睦同居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看见，而且让我们能够不要看到其他人的缺点。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第二点。第一个，我们看到说，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在神国里面的位置，我们自己在神国里面必须要摆上的啊。虽然说我们看不到全部的画面，可是我们自己好好做我们分内的事。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看见，而不看彼此之间的这个缺点。而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能够像这个膏油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透过我们那时候的一组的弟兄，流到他的衣襟，流到整个的教会的身上。那我们看最后一节哈，最后一节他讲到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个地点，我想锡安山大家可能很熟悉，可是黑门山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去做了一些调查，黑门山哈是巴勒斯坦地方最高的一座山，大概9200英尺的高度，大概离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大概是100英里的这个地方。黑门山哈有一个特点，黑门山因为9200英尺高，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地方，所以它的全年它的山顶哈都是积雪的，都是有积雪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夏天那个太阳哈晒到那个山顶的时候，它所有这些积雪所产生的这个蒸汽呢，就到了空气里面。那然后到了夜里面，当温度降低的时候，自然这个水蒸气就会凝结出来，对不对？那到了早晨，这些水蒸气凝结出来就变成了露水，就变成了露水。所以黑门的甘露啊，因为它这样子多的水汽，黑门的甘露在巴勒斯坦地方是非常非常著名、非常非常厚重的黑门山的甘露。而因为这样子，黑门山的甘露在它的这个周遭哈，所有黑门山周围呢，就充满了果园，充满了各种农业这个植物的生长，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厚的露水在它们身上。所以黑门山的甘露所代表的是什么哈？黑门山的甘露所代表的是一个生命，代表的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从神那边来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而锡安山呢，当然锡安山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神的子民来到锡安山来朝见神。所以这里很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说黑门山所代表的是从天上来的一个福气，一个生命，而降到了锡安山，降到了我们这些所有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我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哈？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哈，到底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哈？我以前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跟一位弟兄哈，在教会里面，我们起了一个很强烈的争辩。这位弟兄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其实哈，不要一直讲生命，生命就是生活。他说其实 life 这个字呢，你也可以翻译生活嘛，对不对？所以生命他说就是生活，所以呢，你不要去讲那些太属灵的东西，你就只要讲你每天怎么样活就好，怎么样活就好。其实这没有不是太大的不对哈，因为本来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把神的话、神的道把它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想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点肤浅哈，有一点肤浅，就是我们只想到就是说我们每天所过的日子，我们所得到的福气等等，这就让我想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讲到耶稣，他第一次宣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他那时候还特别很强烈的对比，他说这个生命的粮跟你们这些吃的这些粮哈是不一样的，你吃了我生命的粮以后，你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所以他讲到了这个生命，我相信不是只是我们生活而已，是一个比这个东西更深的一点的东西哈。不是说我们外面所得到的祝福，不是说我们外面 所领受到的饮食，甚至不是说我们外面所显示出来的喜乐或者是平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都是外面的东西，这些都是 external 的东西，一定有一些是 internal 的东西，有一些是 eternal 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外在的，应该有一些是内在的，有一些是永在的一个东西。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像约伯一样，神把你所有的祝福都拿走的时候，神把你的身体健康都拿走的时候，你那时候还留下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真正的生命。你说，我们现在你可以想象，今天你跟约伯一样，你失去了你所有的儿女，失去你所有的家产，你失去你所有的健康，甚至你的太太都咒诅你的情况之下，你所剩下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所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一个生命。可是由这个生命所发出来的，显示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是我们所活出门徒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懂，也不是很好描述。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哦，在6章68节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哎，很多人离开他了，是这彼得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问这些门徒，你们是不是也要离开我呢？’彼得回答了他的一句话，他说：‘你既有永生之道，我还要归从谁？你既有生命之道，我还要归从谁？’所以我第三点，我给大家。”你的一个勉励呢，就是说他这里讲到永远的生命哈。当我们在做基督徒，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能够放在永恒的生命方面，我们的眼光能够放在神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福气，而不是我们只是今生的福气方面。那我想今天我就跟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总结哈。我的重点就是说，希望大家在做基督徒奔走天路、做神的门徒方面，最重要的一点，能够造成我们合一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适当的眼光。我们这个眼光呢，是放在世界的放在自己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在神国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这个眼光也放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看到他的宝贵，或看到别人的缺陷。而我们这个的眼光也放在永恒的生命里面，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存留的、所保留的那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有这样子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能够行出谦卑，能够行出忍耐，能够行出顺服，也能够达到合一。那我今天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想用一首诗歌哈，我们来将我们讲的这个事情呢，能够让大家能够记得清楚哈。这首诗歌叫做就叫眼光。除了太太以外，有没有别人唱过这首诗歌？唱过是不是？好，唱过了我们就大声一点唱哈。很简单，可是也很好听的一首诗歌。起来，请。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要有眼光。
们上锡安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